各位同学晚安啊。今天晚上我是想可能开始先花个几分钟跟大家介绍一下各位手上拿的这一本哈，因为我是这样，今天那个印刷公司只送来22本啊，不足的下礼拜我还会再补过来啊。那我想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本啊，你会发现我们已经上课超过一年了，那这本才出现啊。其实这个也是有考量的，就说能够留下来上这个课的哈，就是有缘了。那另外还有就是说，这一本是因为前后是花了很多时间在整理哈。那其实我手上是有100卷的，但是我现在这个印是印50卷，有一个考量。因为哈，大概我的估计上完的话，你大概没有个6-7年，也不太容易了啊。就是说，那你如果说你用不到那个后面50卷，你每天带来，那这个或者说你常常拿，你那个后面的就会变得又重，同时呢也变得比较旧，这是第一个。那更重要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因为这个里面哈，我大概我自己在修改这个上面大概至少10个版本以上，所以你看那个，假如说看封面的这第一个哈。最左边那个 column 里面，它有一个 www.mahabodhi.org/ 啊 yo.pdf， 它有那一个网络可以下载，有没有？那个版本哈，大概跟现在的，我就说最起码差了十几个版本，所以那个是很老，根本也没有去动它啊。那我说这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是什么呢？也就是说，这个差不多这10个版本里面，第一个我是改了很多的错字。第二个呢，就是说慢慢把一些哈，需要把它加强的部分呢，把它加强，那使得你拿到这一本，你会觉得它的精华越来越丰富，啊，我举几个例子好了哈，我举几个例子，你们可以看一下啊，我们先看到，假如说是就是在每一个页次的下面的中间。它就是有一个页，第几页有没有啊？你现在假如说看到那个卷第7页啊，第七页的话呢，它4个 column， 啊4排，然后从左边算过来，第2排它卷04，看到那个卷4看到没有？啊，那个卷4的话呢，就是我们卷一到卷三讲完以后呢，我们就是从这个有形有势等3D，那它是从这个五门的话是借向如理不如理，杂染等起为最后，所以呢，你看它下面长行就列出来，借失色，向失色，如理作意，不如理作意，杂染失色，然后下面它就广分别了，然后它有这个瓦陀南，然后下面长行它又列出8项，啊，就是数处量受，然后呢受用生，然后呢自体因缘果分别，它有这样，所以这样看大家知道哈，然后比较重要的，各位可以看一个东西是什么呢？你看哈，就看这个从左边数过来第2个 column 哈，就是第2排哈，它每一个里面呢，几乎你都有看到一个什么，一个刮胡里面有一串数字，啊，譬如说就是讲这个卷04下面一行有形有势等3D，它有个刮胡109，看到109没有？那个109哈，就是在我们现在哈上课的这个资料里面的第109页，啊，然后旁边有个 T43。就是妙老的 tape 第43，啊，但是其实呢，对我来讲的话，因为我是不用这个号码的，但是早期的话呢，因为法师们呢，还有一些居士们，他们会用，就是啊妙老的袋子，因为它是那个流水号比较没有那个。那后来因为妙老的档呢，在我的手上呢，我把它全部改掉，就是给它变成是什么 C 多少 C 零，比如说 C04，就是 Chapter 04。-P， 啊，0109就是第109页。那这样子的话，就说那个档的名字哈，就像一个 index 一样，就像一个这个目录一样，马上就可以指到第几卷第几页。然后我还有个01到17，因为在《瑜伽师地论批寻记》里面只有第一行，它每一个配集都是17行，所以呢，你可以 L01到17，你是，所以你那样子的话，你马上就 address 到什么位置。 所以那样子的话，我就把所有的党名全部改掉。因为，但是那个呢，就是法云寺它内部他们存档的部分是一回事，可是法师们都找我来 copy， 因为他们喜欢我用的档。啊，第一个我把它缩压缩，不用那么大。啊，他早期用128 kbps， 我是16就够了，不需要用的那么大。所以所有刮胡里面的数字，就是对应到我们课本上面的这个页次，啊，那这个是一个大家使用的话，你可以知道。那另外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比如说我们这个五门，它的界相如理不如理，它五门，可是它跨了，比如说第四卷，一直到第十卷，那么长，有那么长的话呢，那么所以你假如说你不有这种科判来看的话，你根本不知道它跑到哪里去了。所以那假如说它跨了很多卷的话呢，你又可以回过来看了第一页封面的部分，啊，你封面的部分的话呢，你假如说你看哈，就是说这个本地分左下方，啊，本地分大纲的话呢，它从甲一、丙一、丙二、丙三，那丙三的话它就有巡有视等三地，然后它就有刮胡卷四，然后呢，它这个你看后面它有卷五在哪里，卷六，你看它这个光是这个三地哈，它一直到跨到这个九这边，到卷九还有卷十的在里面，所以说。就是说你在大纲，然后再看到中纲的话，它 column 第三个 column， 啊，本地分的中纲的话呢，你会看到就是说到第右边的话哈，就是最右边一行，就是第四行啊，第四大行，你会看到卷四在上面这样往下，比较这个中间上面啊，有形有势等三地，然后再下来卷五，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哈，就是说它整个韩老。当时他这个批询啊，就是把整个瑜伽师地论呢，他整理过的话，很有架构，很有体系的。所以说这样子，我们读书的话呢，你比较能够抓到他整个的一个精神，还有前后的脉络的这种连贯性，啊，所以这个比如说，那我们后面的话呢，因为这个大纲、中纲之后呢，我们就是细纲，所以说你看到就是说，在这个第四页啊，下面那个第四页。左边过来第二个这个第二个 column 本地分，那就开始细纲了。这个细纲的话呢，就是比较细的哈，那些纲要。那细纲的纲要，如果说你看到那个第三排左边算来这个第三排的话啊，第三排的话，你看星四是助办，星五是作业，看到吗？啊，然后呢，那这些部分就是慢慢加进去了。就是说我们在上课，就说一次一次呢，后来把那个记呢，把它变得比较更。完整一点，譬如说他最下面两个，刚刚同学也有问，他说五门应和业用转，原性缘起显无生。那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前面自信所依所缘助办作业，这个呢五门的话，它必须要怎么样呢？相应和合，它整个的业用才可能升起，才可能转，才可能活动。那么原性缘起显无生的话呢，就是说你假如说五门没有相应和合的话呢，这个法根本不生。所以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从原性缘起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啊，它必须呢，就是说诸法的因缘和合以后，这个法才能升起。所以凡显的话呢，就是说本来这个法就是无生的。所以从般若的角度来看，本来就是无生啊，然后无我。那这样子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我们在学习这个名相，学习这个瑜伽师地论这个唯识的那么明那么仔细的这个内涵的过程里面呢。我们常常就是说不小心就会掉在这些名相，着在这个名相上，但是我们一段时间我们就会提醒啊，把跟波澜跟波惹跟空慧的这一块呢把它带进来，大家在学的时候呢，就是说有波惹跟唯识一起的话呢，那你学习有用，而且就是说在这个了解它的整个的这种空性的这个角度上面的话呢，就很有帮助了啊。然后再来第四个 column， 在右边呢，快中间在上面一点，就是庚午的作业。那这个作业的话呢，它这些业用的这些功能的话，我们也把它整理出来了，啊。然后比如说再往下，它有个任运分别下面啊，不分别所缘魁一的那个分别所缘呢，下面有相无相任运别寻求视察懒非懒，就是说它从分别所缘它很殊胜的部分啊，它有这么多的相，所以呢，就是说从有相无相这些，那我们都把它整理出来。整理出来，那么就是大家也可以受用。那这些呢，就是一步一步把它加上去哈。 然后再看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最近我们才讲到一个东西是跟那个有关的，就是跟从欲界啊到色界的时候啊，那么你假如说你看到页次第六页啊，下面第六页第一排左边算过来第一排，第一排哈，它在那个倒数过来呢，你可以有一个黑体的，就是光明依持，光明依持再往上一点的话呢，你会看到那个此后有情，亥二的此后有情，那个是写了67页，各位看到没有啊？刮胡67，刮胡67的话，1、2、3、4、5、6、7、8啊。那么第七这边呢，开始受用饮食，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它怎么意思呢？因为再往上看的话，你就说它主要是讲杰出的友情，这个跟我们这一卷啊，卷五开始有关。杰出的友情的时候呢，它刚开始的时候是怎么回事？到此后友情，就是说接下来一步一步下来，所以它到受用饮食以后，里面有过患啊，啊，身体沉重啊，啊，然后再往下，它受用淫欲，看到没有？受用淫欲以后，它起爱懒，然后呢起二根，这是大家都学过了。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形之下，就是早期呢啊，他这个从二禅天这边下来的时候啊，他是没有男女根的，可是呢因为他有断食，有断食的话就会有欲，慢慢呢他就起了淫欲，他就起爱染，那就有男女的根，男女的根因为他做不好的事情，还有一项就叫无惭愧，我们上次有提过对不对？然后呢他后来呢就说被喝者以后，他们就隐蔽啊，隐蔽就是等于说有房子啦，就是在这个就是遮起来了。所以这个呢就是从欲界到色界哈，那么为什么反过来看的话，就是我们看到哦，色界已经没有男女根了，可是欲界之所以会有男女根，是因为它有断食，它无惭愧。所以这个里面的话，就是其实我们在这个卷二就已经学到，但是那个里面因为在坏尘的过程里面的话，因为里面有一些部分就是太就是说用到的少，大家可能觉得比较 boring， 可是其实在里面都有啊。然后呢就是说卷三，你看那个卷三的那个部分哈，就是在第七页啊 column 两个 column 哈，最左边一个 column 最下面，就是说佛所说的事情不超过九种事，就是有情事、受用事、升起事、安住事啊，那下面我们把它汇总成两句，有情受用生难尽啊，住别说者说重事，那你就把这个你九件事情你都记得了。那另外假如说你看我们看还有一个部分哈，我是觉得我们在没有多久我们就会上到它，就很好的。那在第十二页哈，第一个 column 啊，因为什么呢，我们不是有三杂览吗？我们因为有这个烦恼杂览、业杂览、身杂览，所以呢我们会造业，我们造业的话呢，那造了业它会有增长，业会有增长的，也有不增长业。那不增长业的话是什么？你们假如说看了第十二页啊，第一个 column 的中间稍微下面一点有两排，自信无忌梦无知，不立不说无故思，狂乱思念非乐欲，为所损害对自损。那这个的上面一点点啊，你会看到它有增长不增长业，41、442，那增长是哪些？不增长它就刮胡、梦中所作、无知所作、无故思所作，不是故意的哈，就是不是故意的。然后不利不硕，就是不是很猛力，不是常常这样做，狂乱所作、思念所作，不是乐欲所作，别人逼迫的所作的，自信无忌的啊，比如说这个事情本来就是一般位一路嘛，我假如说走路啊，啊行住坐卧，像这些哈。是什么呢？就是说假如学广润的陈老师你就会有印象了，就是说在广润当时他就引了瑜伽师地论这么多东西，但是呢有十种不增长业，十种不增长业呢我们把它整理成四句啊，那么这样子你就比较好记，所以像这些都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那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我在声闻地哈，各位可以看到，因为声闻地的东西是很重要，就是实修嘛哈。实修的话呢在哪里呢？我把它就是卷二十看哈，在两分钟我们就结束，不会在这上面花很多时间，但是就告诉大家怎么用啊。然后譬如说我们看到哈这个26页哈，26页的第二个 column 啊， 第二 column 它卷二十二，啊，出于前出离地品啊，因为我们晓得这个声闻地呢，声闻地它基本上它就是从种姓地、取录地、出离地，那出离地里面的话呢，它有讲到，你看它下面几行，它有一个叫离域之粮二十二到二十五卷，啊，二十二到二十五卷，然后呢，这个里面就是说要修二道的资粮，然后往下呢，你会看到哈，这个出世离域，然后有两行两排，自他圆满善法欲，戒根律于实之量，好恶正知助善友，文思无障舍庄严。这个就是在二道里面的十四种资粮，这个寄送，这个是本来就有的，这不是我给他加上去的哈。那么，但是呢，里面有一些东西啊，比如说，你们翻到二十八页的啊，二十八页的第二个 column。二十八页的第二个 column 嘛，你会发现那个字还有很小的，你会发现就是说从普特伽罗品类差别那个子一啊，然后往下有没有？它这个从饮食四啊，你看那个饮食四啊，性圣洁，那比如说它是出果相，啊，他就说要证得那个出果的之前的出果相，然后它随怎么样呢？它随性行，因为它有性，它的心行啊，它具备那种性的这种，因为这个所有的事情你没有性，性则能入嘛，啊。然后还有随法行啊，他这个譬如说吉果，然后巴谢托什么，像这些东西啊，都是加注上去，跟科判没有关的。可是呢，这个在学习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记忆很多的东西啊。那所以这里面加其实是加了很多很多的东西，慢慢慢慢在补。那在学习我们在复习的时候呢，你会晓得说啊，这一段你光是看这个，有时候你文都不一定要回过去看。可是有一些呢，你假如说本文没有学，你看这个你会不懂。所以一定是从本文学过以后，你假如说将来止观的时候哈，你随便拿这个里面一点点，你把一两句寄送拿来，你就可以在里面止观，你就可以想很久了，就可以在里面观很久。所以这个光是前面这个本地分哈，里面的内涵就非常的多。所以虽然我们现在印出来，我敢讲就是说大概一两年以后，这个版对我来讲就旧了。因为我会增加很多东西，那么也许呢，大家学习的有法喜，一两年以后我们再印，给你一个新的，因为到时候呢，就是说这个东西都好用嘛，啊，所以就是说大家呢，就是说知道有页次，可以从这边找到这边。那同样呢，你现在，我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卷五，我在一百二十五页，所以呢，你这看那个刮胡一二五，它的次序都由小到大的，所以你就很快就可以找到那个卷五的一百二十五啊。所以说在那个上下前后你会知道整个的科判的状况，所以你这一本哈，薄薄的一本，但是呢很好用，就看你怎么用啊。所以在学习的过程中间，当然一定要先把本文搞清楚，那你回过头来看科判的话，那韩老的这个对我们的帮助啊，那我们是觉得很非常的受用了。而且各位想想看啊，1460多年，这个玄奘大师他从这个印度取经回来翻译汉化，一直到民国初年，民国初年到现在不过是100年。那么100年前到现在，我们已经有一个这么完整的科判纲要架构，然后看这个瑜伽师地论，我们其实比古人要幸福很多。因为以前他们金陵科仪本就是密密麻麻的，根本来排都没有像这样排，因为不以前排版很难排啊，不好弄。那所以有这样一个啊，大家在学习的话呢，我们也希望能够习这个福，也习这个缘，能够大家多熏习的话呢，因为这个里面的东西都是你的，好吧？那我们今天就简短的介绍，希望大家都好用啊。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到这个上个礼拜讲的，因为从卷五开始嘛哈，卷五开始呢，那我们复习一下，那么我们晓得哈，就是说从欲界的它的这个受用乐啊，然后到这个色界的受用乐，那色界受用乐跟这种欲界的受用乐，它当然最大的不同了，因为那个这个在欲界里面的受用乐是很多的这种贪嗔痴比较多，所以我们前面卷四也讲到的是说这个有寻有事嘛，在欲界的有寻有事，他们是追逐烦恼、追逐这些欲的，可是进入到色界的话呢？他的寻根是主要就是能够怎么样呢，能够让这个欲不升起啊。所以这一块来讲的话呢，从 这个欲界进入到色界的话呢，他第一个他能够受到在这个初禅的这个里面的离身喜乐，离了欲界的这些诸不善法、恶不善法，然后所生出来的这个喜乐。那在这个里面的话呢，因为韩老他这边有补充哈，就说第一个他是首先呢，因为进入到这个初禅呢，他获得心一净性啊，叫初。那么同时呢，他可以让他的心系附在一个极静的地方，能够很安静的啊审谛啊，仔细的来思量考虑，所以他叫净虑啊。同时他也离了所有的这些恶不善法。那当然我们晓得，因为我们在卷四已经讲了他这个巡视的部分啊，因为常常还在里面巡视，所以他是多少还是有些这个扰动啊，虽然是已经出禅是很不容易，可是就说还是不是很极静啊，所以但是他这边会有喜乐的啊，还是就是离身的这种喜乐。那如果说从这个欲界修能够得到了这个出禅以后呢，如果说往生去这个色界天的这个初禅天受生的话呢，可以有三个天啊，梵众天、梵前一天、大梵天，就根据他在欲界所修的这个下中上品来决定他受生到什么地方啊。这个是讲的初禅的部分啊。那第二禅天的话，他是受到是定身喜乐啊，定身喜乐，因为他二禅的话已经没有巡视的这种扰动，没有这个欲的这种产生，所以他不必一直在防说是啊这个欲还会不会升起，所以这个呢才真正叫定身喜乐。那这种喜的话呢，对他来讲的话，这个修行人来讲的话呢，它是一种乐啊，所以这种感受是不太一样的，而且他是没有巡视了，无巡无视。那事实上呢，从二禅以上包括二禅就已经都没有巡视，所以三界里面来讲的话呢，就是说色界的从二禅、三禅、四禅到无色界的话，通通都是无寻无事啊。那二禅的话，因为它有这个定啊，定身的这个喜乐，这个是它的一种殊胜的这种部分啊。然后那在这个欲界修，如果说它也是下中上品，它可以升到这个二禅的话呢，那么也可以升到这三种天啊。看到126页第三行，它有扫光天、无量光天跟极净光天啊，有三种天，根据他的这个修的二禅的这种下中上品啊。那三禅的话呢，它是离喜妙乐，就是说在所有的禅定里面最快乐的啊，最乐这种殊胜的乐呢，就是三禅啊。那么所以在三禅里面的话呢，它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到四禅的话，就会晓得它还是蛮扰动的，就是初禅有巡视，二禅的话呢它是有这个喜，三禅的话是乐啊，那么都还是会让他的心呢涌动啊。那能够升到三禅天的话呢，它有三个部分，一个是扫净天，一个无量净天，一个是遍净天啊。这个也是就是说，如果说他根据他修的那个下中上品可以升到啊，这个三禅天里面，所以初禅、二禅都各有三个天，也就是根据他们所修的这个，他的这个禅定的啊下中上品来决定他升到初禅、二禅、三禅天里面的啊哪一天啊，所以这样初禅到三禅已经有九个天了。那第四禅的话呢，它本身也有九个天啊。第四禅的话呢，它是舍念清净的，舍念清净呢，它是极静无动之乐。极静无动之乐，这个乐的话呢啊，它是因为极静没有动摇，那这种乐跟那种三禅的乐是不一样的啊，它是极静啊没有动摇的这种乐啊。那么在这边来讲的话呢，四禅比较特别，因为四禅它是没有八动、没有三灾啊，就是没有火灾、没有水灾、没有风灾，因为风灾最多只是吹到三禅而已啊。那么同时它没有八动啊，这个八动就是这个巡视的这种扰动啊。还有呢，就是说因为初禅呢它是断了忧根，二禅是断了苦根，所以它没有忧苦的这种扰动啊。然后呢，这个二禅的喜、三禅的乐也没有了，到四禅的时候，那到四禅的话也没有出入席，所以呢巡视、喜乐、忧苦、入出席这个八动的话哈，在这个四禅都没有了啊。那么因为四禅呢它有九个天，它前面三个天的话是跟凡夫共的，也就是说凡夫跟外道啊，那么因为都还没有完全的解脱嘛，所以说 他们还没有证得果位的，就是会在前面三个天，乌云天、浮生天、广果天啊。那么再下来呢，它有五净居天。五净居天的话呢，就是三果的圣人会在这个四禅天里面啊。然后那菩萨的话呢，像十力的菩萨，他就会在那个大自在天里面啊。所以总共这个九个天啊。那么这种乐的话呢，在里面它这种已经没有寻视喜乐忧苦露出席的这种劳动，所以无三灾八动，这个是在四禅是相当殊胜的。同时呢，就是在这个四禅的话呢，上次我们也提过，因为在四禅，在所有的这个色界无色界里面的话，四禅呢，因为它定慧均等，所以在里面如果说断烦恼、证得果位啊，或者说证了无上菩提啊，或者像佛他修这个十二缘起，像这些部分哈，都是在定慧均等的四禅里面。所以四禅的话呢，在这个修习到证得一个果位来讲的话呢，里面是相当殊胜的哈。所以这个的里面的这种乐啊，它是因为已经没有三灾八动那种极尽无动之乐，这个是在四禅里面的这个最殊胜的。可是四禅还是很有另外一个限制了，就是说它还是有色的啊，因为它还因为是色界嘛，属于色界的话，它有色的这种系缚啊，所以呢，它继续修这个无色定。所以到这个无色界的诸天的话呢，啊，里面它已经能够把这个色的系缚能够卸脱了啊，所以到这个无色界里面，那在里面的话呢，它是极为极尽的卸脱之乐啊。那么在这个127页第一行，还有讲到说什么呢？它是这个无色界天哈，超越色想，它已经怎么样呢？没有这个远离了这个色了啊。那么因为色还是有执爱的啊，那么所以它灭有对想。那么像色呢，它也不在现前了啊，所以它是无色啊。所以在这边来讲，它主要呢，这个无色界呢里面，它有包括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那这些呢都是帮助他在禅修里面的话呢，一些一层一层的这样上去啊。所以到那边的话呢，是在色界的无色界，色无色界里面呢，算是到非想非非想，就是三界之顶，因为最殊胜的啊。因为非想非非想，就是不是就是没有想，也不是完全没有想，就是还有很细微的这种想啊。因为想也是一种劳动嘛，所以在那个非想非非想的话呢，那个境界的话呢，就是它寿会很长。那么在里面住在里面的话呢，那么就是是另外一种极尽的乐了哈。所以这是无色界的这种乐啊。那么在这边来讲，可以看得到呢，他这个韩老的补充啊，就是第三行127页第三行，言解脱者为离色贪，就说他已经远离了色，对色的那种贪啊，所以他并不是真正的三界的解脱，而是离了色贪的这种解脱啊，极尽的解脱之乐哈，色贪的这种部分。然后呢，再下来就是我们到这边为止哈，就把这个受用苦乐啊，跟变差别啊，就是苦乐的差别呢，把三界的部分都讲完了。接下来他这个丑二，就是127页的上面，丑二总料简，就是总刮起来思维简别一下苦乐的殊胜的差别啊。苦乐的殊胜的差别呢，就是苦跟乐从很殊胜的角度，他们怎么差别，也就是我们上次提过，假如你观想是一个沙漏，这个沙漏的话呢，它是两边都是上面都是比较大啊，那中间腰部比较细，这样子它那个沙漏不会一下弄完，它可以慢慢这样下来。那苦的话呢，就是最下面非常的苦，那乐的话呢，最上面非常的乐。那它从六个角度来把这个殊胜的这个苦乐呢，把它表现出来啊。第一个是形量殊胜，就是它的身体哈，它的这种形跟量啊，那么就是说形状很高大啦啊，那么很长啦啊，那么这些部分形量，就是说假如苦跟乐都是，譬如说到色界，无色界还是有嘛，无色界是不会有了哈，无色界不会有这个形了。那么假如说到地狱，越到下面的话，它的这个体积越大啊，然后柔软，身体很柔软啊。第三个呢，缘殊胜啊，就是说它能够怎么样呢，就是说苦的缘跟乐的缘也很殊胜，就是说越就是说要 感苦的这一块呢，就是说越到地狱那一块，它这个苦的缘非常非常的殊胜，所以就是很苦，所以在地狱里面他就求死不得，所以死的话反而是乐，能够死得过去，因为他死不过去，死过去马上又活过来，死过去又马上活过来，所以就变成是什么呢？业因没有受尽，他就不能够出这个地狱。那同样的往上，乐的话呢，就是到色界这一块啊，他这种乐的这种殊胜的部分，它是越来越殊胜啊。那么当然就是说到无色界的话，它是另外一种激进的啊，不太一样的啊。那么时间的殊胜，就是它受果的时间啊，就是说乐的时间很长，或者说这个苦的时间很长啊，它是两个极端的啊。那么然后心的殊胜啊，心的殊胜就是它有没有智慧的拣择力，因为比如说在受苦的话呢，它根本就没有拣择力啊，因为什么样呢，非常的痛苦，只要怎么样想到怎么样有一刻的喘息啊，那种片刻的休息，可是呢在这个苦的这种部分呢，地狱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完全几乎是没有拣择力。可是如果说是乐的话呢，他就有这种拣择力啊，还有智慧的拣择力啊，所以这个是有关于他心的殊胜。然后呢再来是第六个是运啊，就是五一所依啦，就是五运的殊胜啊，那这个色受想行识啊，那么这个是五运啊，譬如说他这个身体啊，那么长得很高大，然后很柔软，然后呢他的寿很长啊，像这些，而且受用的乐它是很好的，或者说受用的这个苦是很重的，这些都是从六种殊胜来比较啊，比较他的这个这个苦跟乐啊。所以呢就是他这边这一段文哈，就是说你看这个倒数第八个行啊，倒数第八行如如所依啊，他所依指的哈、啊，这个什么呀，苦气，因为是能够装苦的这个容器，就是这个身体嘛哈，渐渐增啊，如是如是苦转殊胜啊，那他这个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越大身体越大越柔软，他就承受的这些苦越多啊，那这个是前面是讲苦，后面才讲乐嘛，所以他在这个辟云记呢，韩老的补充，他说无有取运，是名苦趣苦气啊，就说这个有取，有取就是有执着的啊，那么他能够怎么样呢，取得这个运体的这个果报嘛啊，那这是一个装苦的容器，为生苦气故，依生苦气故，苦苦气故啊，这里面生苦气呢，就是可以生到哪里的一个苦气，比如说生到地狱，生到恶鬼去了啊，依生苦气就是可以依止这个苦，依止在这个可以生苦的这个苦气里面呢，就是主要指这个五蕴的咯，就是说众苦所依啦，老病死啦，都可以在这里依这个生苦气。那苦苦气的话呢，就是承受这些苦啊，那苦生出来的苦，苦上加苦的苦，装苦的这个苦气，然后呢坏苦气就是从好的变坏了啊，那这些都是在下面抉择份啊，61卷15页啊，61卷的15页，1999页第17行，卷61，所以他下面一行就讲了，如苦殊胜如是，乐殊胜亦，随其所因啊，那么广说因之，就是说像苦这样殊胜的话呢，过来啊也是一样，所以苦的反过来就是乐啊，那这个就是把它的这个苦乐殊胜的差别。然后再来的话呢，它有另外一个就是受用乐受的差别，受用乐受差别的话呢，它分成两大部分，一个是非圣才所生乐，一个是圣才所生乐。那非圣才所生乐的话，大家大概眼睛都看得到，圣才所生乐大概眼睛基本上是看不到啊，那么别人也抢不走，可是这个非圣才的话呢是不可保久的了啊，那么因为我们有一天这个无常来的时候呢，所有的非圣才全部都带也带不走啊，是没办法，那圣才的话是会跟着我们的啊，所以后面我们都会讲的蛮多的。然后非圣才所生乐的话，它有四种支具为缘得生啊，主要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包括了哈，四月的支具、滋长的支具、清净支具跟任持的支具。四月就是让我们能够觉得很舒适的啦，滋长的这个支具的话，主要就是可以给我们按摩啊，让我们觉得也很舒服的。然后呢，清净的话呢，主要是指吉祥物啊；任持的话呢，是指一般的这种受用的饮食啊。所以他后面有提到四月的，包括车乘啦 啊，比如说这个庄严具、歌笑五月啊，然后涂香。啊，花蔓种种上妙，那像我们现在 它车称的话，比如说给你一个双 B 啊 ，BMW、Mercedes-Benz 哈、啊，啊什么这些的，现在时代不同了哈、啊，那这些，啊，然后那这个还有它还有，你看倒数第二行，它男女四位现在也有，还出门还有护驾的哈、啊，那这些也是，都是算是四月的支柱了哈、啊，都是外援的这些部分了。还有一些库藏，那资长的话就是上次我们有提到了，他没有寻思，不需要去想的，让人家在他身体上面捶捶打打哈，拍拍打打，就是很舒适嘛。像现在也有啊，现在也有人脚来踩背啊，踩啊踩的啊，那这个都是按摩。那清净的话就是紫香草啦，啊那个苹果果啦，啊罗贝啦，满瓮啦这些啊。然后再来128页哈、啊，那么。128页认词的话就是指饮词了啊，那么吃的喝的这些部分能够让这个有情的身体不会坏啊，这个叫认词的字句。那我们大概很简短的就复习到这边，那我们今天呢会从这边第这个圣财所生的部分呢开始。嗯，
首先我们要谢谢一下华居士哦，这个是他自己跟大家结缘的这一本讲义，哦，非常殊胜哦。那第二个部分，我们看刚刚127页，从右边算来，第七行，啊，这边有一句话，大概就是最重要的：如是如是苦转殊胜，如如内心无减则力，渐渐增广，如是如是苦转殊胜。啊，这个从如如内心无减则力开始，那么反过来就是说，如如内心有减则力，渐渐增广，如是如是乐转殊胜。苦跟乐的决定是有没有减则力，有没有智慧。有了智慧，苦就会消除，乐就会增广。如果你为什么我们要学习瑜伽师地论，我们要学习佛法，就是我们要有减则力，要有智慧。如果我们的智慧增长了，我们就可以使令乐转殊胜，使令苦消除，就是要可以离苦得乐。所以学习佛法最重要就是要离苦得乐。上次有人问说中妖中咬，就是说比如这个人啊、那么从天上，那么他可能会中咬，那么这个欲界天会中咬，或是色界天会中咬，那么为什么会中咬？那么是因为他的这个乐太殊胜了，或是某个因缘使令他提早结束这样的一个乐受，那么就是说享乐享过头了也会有可能啊，是这个中药。那么或是他过去造了某个恶业，使令这个因缘因为某种缘故而提早成熟，那么他在这个欲界天就中药了。或是在人的时候他享受福报，可是呢某个恶业提早成熟，他就中药。所以这个中间能不能让他这个乐继续增广，要有一个减则力，没有减则力就不能继续增广。那么如果是地狱呢，在受苦的时候，那么怎么样会中咬，就是他要提早离开地狱。那么第一个他就是他过去所造的这个善业，那么他虽然造了地狱业，那么到地狱去受苦以后，忽然间想起了佛法，某一天忽然间想起，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那么地狱就破了。或是想起了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地狱也破掉了。这些所有虚妄这些行法全部都不见了，那么这个就是中药。那么必须要他有学习佛法，有思维，他才能够中药。比如说这个阿舍世王，他因为杀父害母， 把父亲给他饿死了，把母亲关闭起来，那么让这个母亲差点也饿死了。那么这个阿瑟四王就入了拍球地狱，就是向球一拍下去那就弹上来，就是一入地狱就出了地狱。为什么？因为他造了很多的善法，而且他护持佛法，所以这个阿瑟四王也造了地狱业，也造了这个天堂业。那么所以说这个他可以像拍球一样呢入地狱 又迅速的出来。所以这个终了就是要有这个拣择力，拣择力就使令你离苦得乐。所以我们要很欢喜的，就是说因为今天我们有学习到瑜伽师利用，我们也有了这个拣择力，所以我们可以离苦得乐，我们有这个机会，我们不会在恶道里面受苦受太久，我们也很快的可以离开，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或是说我们的亲属因为我们而学习佛法，然后或是我们跟某些的这些善知识结缘，有一天他为我们回向，我们在地狱的时候也可以很快的处理，那么也会终了。那么所以说跟这些善知识结善缘，或是说自己学习佛法有很高的拣择力，那么可以就是可以有离苦得乐的因缘。这是我们要学习佛法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还要浪费一些时间，那么还要来这边上课，就是我们要增长我们的拣择力，这大概是这样的补充。
谢谢。那个我们因为现在要讲的这个圣才所生哈，那么这一个部分刚刚前面因为是这个非圣才所生，所以这里面是一种差别啊。那麻烦各位，我们现在看到128页第四行啊，它分三大科，一个就是标列出来圣才所生的啊，还有七种圣才，然后问，然后再来是列，把它列出来啊。那我们看一下正文啊，圣才所生乐者啊，为七圣才为缘得生，何等为七啊？就是问呢、啊。那么他列出来就是一性二戒三禅四愧五闻六舍七慧啊。那圣才所生的乐的话，有七种圣才，就是性戒惭愧闻舍慧啊。那当然我们晓得这个性哈、啊，很多的事情啊，就是也蛮有意思。比如说你没有学佛法之前，你凭什么一上来你就会性？因为这个我们假如说五善根，这个五跟七圣才哈，第一个都是性，性为一切功德母，性则能入。所以有些呢，比如说人家跟你讲，因为你有这个善根，所以你就会先听，你听了以后当然你会要思维啊，你会慢慢慢慢的，你就会对里面的了解多了以后，你会这个增加你的信心。那可是呢，在这边这个信哈、啊，有一个重点，就是说你信什么？你信的这个内容也好，或者信的三宝，譬如说佛法僧，所以呢，这个对象应该是要具有哈、啊，具有道德跟智慧。那么你这个信的话就不会偏颇啊。那这些的话呢，都是比较重要。戒的话呢哈、啊，那就是说他能够在这个远离哈。啊这些食恶啦啊，这种或者说这个财货这些部分，或者说戒最简单的讲就是无作，它就是比较简单的无作，就是你不会去触恼别人的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部分。因为有戒的话呢，很多的这个身与意都清净了啊，因为我们很多的就是因为跟戒远离了啊，我们的这个六根没有护，我们也就造成了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它能够有性。能够有戒，这两个就是在最前面的两个啊。那刚刚讲信三宝，信这个四谛啊，比如说这个四圣谛啊。那么信怎么呢？信即有能啊，相信自己呢也有能力，有一天可以成就圣道，不管是证得这个阿罗汉果，或者说成为菩萨，或者成为 这个佛啊，所以这个信，一个是你有这个对象，因为佛告诉我们的圣言量，就是说这个，我还记得广论里面那几句啊，我对我来讲很受用的，佛非以啊水洗罪，不是拿水去把这个罪洗掉，非以手除众苦，不是把这个用手来把你身上这些苦呢把它除掉啊，非以自证于其余，不是把自己所证得的这个果、这个成果或者是功德呢，啊，非以自证，不是把自己所证得的呢于其余，余就是给了哈其他的人，就是或者给这些众生，非以自证于其余，示法性地令谢多，啊，就说能够开示开显法的啊，它的体性跟它的真谛，让对方让这些众生能够解脱，所以呢，佛非以水洗罪，佛这个他是非以手除众苦，非以自证于其余，不是把自己所证得的给众生，他是主要是能够开示告诉众生这个法的真谛，它的真相跟它的体性，告诉我们四圣谛，告诉我们三十七道品，告诉我们这个十二分教啊，这些圣言量、圣教量，让众生能够觉悟了解以后呢，自己能够解脱。所以在这边来讲的话呢，如果说有信啊，他能够怎么样呢？就是说对三宝四谛的信啊，对这个自己呢，他也相信自己有这样子的能力，有一天他也可以证得这样子的情形。所以这个信是很重要。那戒的话呢，我刚刚有讲了，就是一定要能够持戒的清净，有戒后面才会有定跟慧，才能够，因为持戒的话是定所依止之处了哈，所以这个信戒啊，能够持戒，戒呢它有戒的芳香，戒的功德啊，那么戒呢它是能够让人家起尊敬啊，然后呢这个戒呢可以让我们升人天。啊，所以这个戒是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在没有往生之前，因为无常总会来，所以我们如果说能够持戒，都是可以让我们啊往后能够生得人天善趣，是很重要。因为只有在人道或者是天道，因为人道还天道还是没有人道修这个法来殊胜了，所以说持戒都是让我们后面。啊，一生一生的增上，然后到决定胜，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信戒惭愧啊，这个惭的话就是对于怎么样呢？就是说自己，啊，就是说啊，就是某一些方面自己觉得有惭愧，就是愧他对他人来讲。所以惭的话是惭内，由内所生的一种惭；愧的话呢是由外啊，觉得有羞耻，觉得有愧啊。所以有惭有愧。那刚刚我们讲就是说从这个早期结出的时候呢欲界，后来他吃了地位以后呢，那他就慢慢有断食，有断食了以后就会有欲，有欲以后呢他有淫欲以后呢，哎，他这个男女的诸根就出来，然后呢他因为无惭愧就很多的这些在欲界的就种种的不善法都升起了哈。那我们这边也有讲过了，这个如果说这个人没有惭愧的话，就天下无敌了。这个很难了啊。这个，然后再来就是闻啊，能够怎么样呢？要能够听闻啊，听闻呢还要能够受持啊。所以闻舍的话，要能够有布施啊，然后呢要有智慧啊。那这个大概简单的是把七个圣才都交代一下了。当然这个里面东西其实是非常多。你可以开一个礼拜的课都上不完，非常多啊。所以我想就是说我们简短只是把这个七个稍微带一下，我们先把这个披行记稍微走一下啊。圣才所生乐者等者啊，为圣弟子于如来所修直尽性根深安住，不为沙门或婆罗门或天魔犯或于世间之所引夺，是名性才。所以他这个才哈，你看由是性才能生与性俱行清净之乐啊。所以这个第一个他讲这个信才，就是说这个圣弟子就是佛的弟子们啊，在佛门里面的弟子于如来所对于怎么样的佛啊，这个在佛门里面啊，那么佛所教导我们这些所有的圣言量、自教量，修直净性修习啊， 培植、安植清净的信心，不是很杂染的，很清净的啊，很清净的这些信心根深安住，能够让这些 善根能够升起，能够安住，能够怎么样呢？相续啊，持续的这种信心，不为沙门或婆罗门或天魔犯，不管是一般的这种外道的沙门啦，或者说婆罗门，就是比如说有智慧的啦，或者有学问的啦，或者是天魔犯啊，这些都是一些可能跟外道有关的，或者其他的世间一般的世间这些法所引夺，能够让他牵引他，是夺掉夺去他的一种信心，不会的啊，不会被引夺的。那么那这种呢，就是要到什么情形之下不会自己所引夺呢？一定要有圣洁心所，圣洁的话呢是不可引夺的。所以对于这个三宝，对佛啊，对于这个如来所教导的佛法僧的这些部分呢，我们都能够学习的过程里面能够进入到这个圣洁啊，那不会被引夺，这是一种性财，这种财别人抢不去的。由是性财能生与性俱行清净之乐，这种性财啊能够跟怎么样呢，这个性啊一起活动啊，一起这种在一起的这种很清净的这种乐啊。那么所以呢，我们晓得哈，像最近呢，我是有一个机会了，跟以前呢在高中的时候在一起的一个朋友，那么的太太，因为我那朋友他往生了嘛哈，他走得很早，那结果就谈，就是大概谈到一些事情，我的感觉了，就说他没有信心，他就是缺乏那种信心。像我们一般，你学了佛法以后呢，因为我们知道了很多的事情。我们学了这个佛法以后，你就晓得万金难买早知道，万金难买早知道。所以学了很多以后，你也会有信心，增加你的信心。对一般这种，这种怎么讲呢？就是说有的要去怎么去问卜啦，就说去这个弄个卦啦，或者说去卜杯什么一下啦，或者什么啊，那这些呢，其实都是他不是很有信心了。那如果说学了佛法的话呢，你的信心会增加，会增强，这都是你的财，第一个财信财啊。又信圣弟子能离杀生乃至能离邪见，是名戒财啊。就是因为其实他这个杀生到邪见基本上呢就是讲的食不善啊，杀盗淫，然后呢这个妄语啊，两舌恶口绮语，贪嗔邪邪见啊。所以这个是食不善业，叫身三与世意三，就是跟身体肢体的这些所造出来的这种业，身三杀盗淫啊，与世嘴巴所讲出来的话有四种不善的。然后呢跟我们的意，我们的心行，我们的这个第六意识，六七八识的一种活动，这个里面的话呢，它就是贪嗔邪见，这其实都是跟烦恼相应的啊。然后这是戒财，所以能够远离这些，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如果说他戒持的好的话呢，就是一种无作，他也不恼他啊，不会惹恼，就是说恼别人的啊。由此戒财能感生于善趣所起之乐啊。所以呢，因为持戒的好的话呢，一定是将来是人天的，就不会跑到恶趣去的啊。然后呢，故自妙好，不行诸恶，是名禅财。自己的啊微妙这个圣妙的一些好啊，然后呢不会去做啊，不行。行的话有三种嘛，就是身与意嘛啊，当然是透过这个意行动身发语去做这些恶啊。那么就说他是顾惜自己的一种妙好，不会去做这些恶的话，就是禅，就是禅，从内心所升起的这种禅财啊。故他诽谤，不行诸恶，是名愧财啊，就是顾惜啊自己，别人就是顾，就是说在意别人的一种诽谤啊。那么担心或者顾惜，担心别人的诽谤，不行诸恶，就不会去做那些恶事，这叫愧财。愧的话是从外缘生的啊。由是惭愧，能生无有追悔之乐。于法于义，多闻文辞，其文积极，是名文才。由此文才能生正解具行之乐啊。那这个文很重要，因为所有的这些部分啊，我们学习的过程呢，都是要从文嘛，文思修是吧？他这个三学的过程是要从文开始啊，所以多闻啊，能够闻了以后能够持受持啊。我们闻什么呢？闻的是正法 不是写法啊，不是一些不正的啊。那文了以后积极能够累积啊，然后同时受持啊，这个就是文采啊。大家听了以后呢，我们现在这边学习的这些部分要慢慢慢慢的学，学的因为什么？你学没有熏的话呢，哎，很快就会忘记，所以常常的熏习。我们有的时候复习一下带回来都是一遍一遍的熏，那熏了以后呢，这个就会在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就会升起啊。那如果说假如只是学了没有用心一遍两遍而已，那么阿赖耶识不会留下种子，因为你很快一年两年以后你就整个忘光了，一点印象都没有啊。所以要怎么样能够让它变成种子很重要。所以呢，听闻啊，所以我们知道有六力嘛，听闻思维意念正知精进串习，最重要的就是串习力啊。所以听闻以后要思维，思维以后法能入心，然后呢再来要意念，意念的话就是他能够受持念于所缘境铭记不忘啊。到后面的话有正知力，有精进力，精进是不停的啊，很努力的上进在那边，然后最后到这个串习，串习力是最重要。所以我们小学的时候老师叫我背书，哇，哎，我一遍两遍三遍我念几遍我就会了啊，这是串习力的关系。所以这个闻了以后一定要串习啊。所以那这个呢就是说他能够怎么样正解，正确的了解啊，那么跟听闻一起的他能够产生的这种乐啊。然后再来就是舍，舍的话呢就是能行会舍，其性无罪，是名舍财，由此能生后世之财无所匮乏之乐啊。那这个舍哈，它就是里面其实有包括几个部分，一个是要布施的一件事情，你布施什么呢？布施一个财，还是布施一个法，还是布施无畏啊？布施什么样一个情形？你施一个事情，你要布施的一个事情。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施的怎么样呢？施者啊，就是布施的人，还有布施的对象啊，还有呢布施的一个结果，还有布施安的益乐，这些部分哈，它都是无罪的。那这样子的话哈，它才是叫做舍的一种财。譬如说我现在假如说我去布施一个，可是我安利的一种益乐是说我希望将来能够得到更多更多的世间财，那这个块来讲的话基本上它还是有漏的，我们讲是有烦恼的。那我们一般在我们世间法来讲的话呢啊，从因果的角度来讲，你今天你布施当然你就会将来你会不管是现世跟后世你都会，你结了这些善缘你基本上你后世还是会有这个相对应的这个果啊。那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世间，我们以我们现在在做的包括我本人在内，因为凡是没有把烦恼断掉之前，我们所有的思维身与意心通通都要经过第七莫那识。莫那识里面就是有我爱我见我痴我慢，所以它是呢很细微的从过内心出来的，这种呢都还是有什么呢，都是还是有漏的。但是呢因为我们学习的善法呢，我们能够让这些怎么样呢，有漏的东西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呢能够降到最低。那当然后面这些把这些俱生的这些我执的东西断掉以后，它能够真正的无漏。可是呢我们在学习这一块的时候呢，我们它要能够知道就是说其性，这个体性啊是要无罪的才能够得到这个舍财。所以说我们呢下了课王居士带我们回向，那回向这个正等菩提，我们回向的众生，那这些呢都是很清净的部分，那这些也都是什么样呢，体性是无罪的。所以在这边来讲，从布施这件事啊，还有布施的这个布施的人或者跟所布施的对象啊，因为你布施的对象比如说你这个人他想要跟你要钱，你给到他钱，给到他钱他去买毒品，所以你这个你要搞清楚你布施什么，布施的是钱，可是你对象你还要看是怎么样。当然布施里面的东西有专门的一章啊，在这个卷35以后啊，他就有讲。所以那个里面的话你布施的什么时间都有关系啊，布施的对象，所以呢布施的这件事，所以施者受者啊，还有呢就是说施的事情，还有施的果，还有呢施的这个时间，还有心里面所安的益乐，这些部分都是蛮重要。所以那这一块如果说能够持得好， 它就有很好的舍财，那后四的话它有很多种资财，那这种财那后面我们十五个相貌还会再讲的很多啊，所以资财的话它也无所匮乏。再来就是第七个于圣义地啊，于圣义地的话呢能够如实觉悟，是名慧才，由此能生先未曾有真实解脱之乐啊。所以呢因为有这个智慧的话，对于啊圣义地就是出世间的出世道的很多的这些真实诸法的这种实相的部分都能够如实的觉悟的话呢，它就是具备了这个慧才啊。所以那这个慧要从什么地方来呢？要能够持戒，当然持戒的话呢然后修禅定，由定的话呢那慧它是依止在这个定上面，它才慧才能够升起啊。所以它能够产生怎么样呢？前面说没有得到过的真实的这种解脱啊之乐。所以这个里面呢韩老呢就是也是简短的呢能够把七圣才呢稍微把它补充了一下。那当然我们这边因为不是在菩萨地，菩萨地里面呢这些讲的会非常多哈，所以这个部分只是把这个圣才呢我们晓得信戒惭愧闻舍慧大家要能够晓得。然后呢接下来他要讲辨圣劣，就是圣才跟非圣才的这些差异的部分。有没有补充？那个王居士补充一下。
那个上个礼拜吧去那个知策会，然后有一个居士问说西藏生死诗生死书嘛所写的这个中音声有六种中音，那么跟这个瑜伽师地论所说的这个中音声那么有七度，就每七天死一次每七天死一次，他说是不相同。那个时候忘了讲一些话，那我在这里顺便讲，我们这个七圣才第一个叫做信，那么这个信的意思呢，信这个是人眼嘛，人眼那么是谁所言，那个是如果是佛所言那么就是自教量或叫圣言量，那么圣言量就是我们要去相信的，任何世间的书那么跟圣言量有抵触有不同，那我只选择相信佛经，相信圣言量，不相信世间所有的书。所以有一句话说自从一睹能言后不读世间糟糠书，就是世间这些书啊就像那个米啊把它碾过以后啊那个有糠啊米糠啊那些要除掉了那些壳应该都把它丢弃了，那就是没有价值的东西。那么跟佛经比起来世间的书籍有它的一些讲的言论，可是呢就是似是而非啊，就像那个牛奶啊掺了毒药啊掺了农药喝下去也会中毒死亡，虽然牛奶有滋养可是有农药喝下去会毒死的。那所以说我们跟这个圣言量一比较，管它是谁出版的那个都不重要，只要不是佛所说的这个是不是经典从这个大藏经里面取出来的都不要相信，才不会去浪费时间，然后还要去比来比去，然后还在那边怀疑，然后还以为到底是我要听谁的啊，想东想西，反正你就是以圣言量为你的依归你的相信，这样你才不会说啊，今天我接触了佛法然后呢入了宝山就空手而回。所以这个信啊就像手啊，这个华严经说信如手啊，就是入了宝山你才能够满手而归啊，而不是入了宝山结果呢你没有信心，就像你没手，那么一大堆的这个佛法智慧的财富你一样也拿不走，就是因为你没有这个信，你在那边怀疑啊。所以这个讲七圣才为什么把这个信放在第一个位置，它是有很重要的原因嘛。比如说佛法大海信为能入智为能度，这个是 说龙树菩萨说的嘛，他在这个大智度论说，信为能入，要入这个佛法大海，那么必须要有信。如果不具足这个信，那么这个佛法大海你是不能入了。那所以说我们还是要重视这个圣言量跟非圣言量，要有一个区别。那么以圣言量为依归，那么就是依法不依人，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就大概先补充这个。
好，谢谢。那个我们因为现在要进入到哈，它的这个圣才跟非圣才它比较之下的一个辨圣列，就是辨别啊圣才的殊胜跟这个非圣才的一种低劣比较之下。那它里面的话呢，它有十五个相，十五相呢它分成十一科，因为第十一科里面呢它就是把五相摆在一起，所以它分成前面一到十，就是前面十个，那第十一个就是把后面这个五相，它总共它有十五个相，啊，十五个相它这样的区分。那我们呢，因为这个部分哈，我们还是要消文，但是给各位做了一张表，所以您手上呢有这张表，那么就说当我们消完文，你都读过以后呢，你以后看这个表就比较容易比较。啊，那只是给各位参考，但是呢有一个事情是说我也提醒一下，就是说你看这一张表的表头哈，就是要圣非圣才所生乐啊，这个所生乐的话呢就是辨它的圣列及受用差别，受用差别又是另外一大科，就是在这个讲完了十一科之后面它有个名受用，那受用差别的话就是在这张表的下半段，它分成五大部分啊，那这个受用差别，那这些呢就是给大家呢做一个参考。然后呢在这张表的右下方 C005 Chapter 5 Dash P 的话 Page 128页0128 L 就是 Line 第12行到132页的第12行。所以呢就是说像我的话呢，我已经比较习惯哈，就是说做，假如说做这些表我一定会有个 source，它的来源是在我们原始的啊正文的第几页第几行到第几页第几行，所以说你当你看这个的时候，你觉得哎这里有一点什么不足或什么，你可以很快从这里就指回到你的这个原文的部分。那这个呢也就是说我们在一种习惯了啊，就是学习的过程里面的话给大家参考一下，所以你看到一个表你应该就可以看到它的出处，然后呢那个页次啦啊，第几卷第几页第几行什么都可以看得到哈。那我们因为这个部分的话我们还是消文，那各位麻烦再看到这个倒数128页倒数第六行啊，它辨圣列里面的话呢它是分三科，一个是标，一个真，一个是辨啊，先标示出来，然后呢透过问答的方式然后它辨啊，然后复次由十五种相圣非圣才所生乐差别，由十五种相貌圣才跟非圣才的话所生出来的乐有什么样的差别，何等十五，用问啊，十五何等十五，哪十五种呢啊，为非圣才所生乐能起恶行，圣才所生乐能起妙行啊。那第一个呢它是就是说它的上面科判哦，你看科判倒数第二行五一起行差别，这个行哈它是怎么样呢，就是事实上呢我们也可以讲就是说生于异行，因为我们怎么样呢只要是行就是一种造作啊。那么所以他这边讲就是说能够起什么样的行呢，他的这种三门啊生于异行有什么差别，因为他的造作如果说是非圣才所生的乐的话呢能够起恶行啊，能起恶行，那圣才所生的乐能起妙行，怎么样的恶怎么样的妙呢，韩老师说啊，能起恶行妙行者感恶去生是名恶行，所以他造作了一些不好的生于意业，譬如说他有杀盗淫啊，这个都是因为这个十种恶业来讲的话呢是杀盗淫哈，生三跟语四啊，是什么呢，生三就是杀盗淫，语四的话妄语，这个两舌恶口绮语，生三语四前前重于后后啊，就是说前前重于后后，就是照着这个业重的话呢杀盗淫，所以呢杀是最重 然后再道再寅啊，然后呢这个望雨也重啊，然后呢就是当然它是前前重于后后，所以呢到一到祈雨的话呢，那么这七象，那么当然比较之下杀最重，祈雨算是比较轻，可是都算是比较重。申山雨是前前重于后后啊，然后呢这个义山啊，这个部分的话是后后重于前前，那就是说贪嗔邪见，邪见的话很重，是因为什么？它可能会谤，他要谤法的话呢，他就是落到地狱去。我只是这边顺便举出来啊，所以在这边来讲的话，他这个恶行里面，他会感得恶趣的话呢，那么他造的不外乎这个十种恶业。那十种恶业的话呢，就是从杀盗淫，或者说是这个贪嗔邪见，邪见是很重，邪见他没有杀，可是呢，他那个邪见一谤法，他的很重，会感得恶趣生，这叫恶行。感人天生的话就是妙行啊。如果说生在人天，就是我们晓得，我们如果说常常缘在善法里面，不去啊造恶的话呢，那就说下一世还是可以得到人生。我想之前学过广润晓得啊，就说这个能够得到人生哈，这如掌上土，就说佛在地上抓了一把土这么多。那如果说是除了人生这个善趣之外，要到恶趣的话，如大地土，就说他这个比例之下就是非常的不容易了，得到人生。所以说这个妙行的话呢，他是可以感得怎么样的人天的果报，这个是很重要。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部分，就说因为假如说到了恶趣的话，很多事情就别谈了嘛，对不对？因为你也不可能学习善法，也不可能就说这个所有的这些乐的部分都不可能谈了啊。所以呢，第一个部分这个就是讲他能够感人天或者感恶趣，就是到哪一道去啊？第二个的话是喜乐相应差别啊，就说喜跟乐它彼此之间的相应有什么差距啊？又非圣才所生乐，有罪喜乐相应；圣才所生乐，无罪喜乐相应。哦，因为非圣才所生乐的话呢，因为他所这个非圣才不是圣才的话啊。就是一般世间的这种财所得到的这些财的话，它来源可能不一定清净，不一定清净的话呢，它就可能是怎么样，是有罪的，有染污的啊。那么这种喜乐的相应，那圣财所生乐的话是无罪喜乐相应啊。那韩老的补充是什么呢？有罪无罪喜乐相应者，生宪法罪、后法罪，生后法罪、生具法罪，是名有罪；与此相违，是名无罪。那在这边来讲的话，宪法就是在现世，在现阶段啊，就可以产生出来这些罪，那么可能就得到这个果了啊。宪法的这种罪，后法罪就是这一世之后，可能是下一世啊，或者说是后世啊会得到的罪。生具法罪就是包括了这一世跟后世都会得到的罪啊，这个叫做有罪。与此相违是名无罪啊。那韩老呢解读呢啊，这里面他有一点不同，他就是说生宪法罪者为如能为自害，就是说自己对自己害的啊。然后呢生后法罪的话为如能为他害，因为什么呢？假如我们这一世做了一些事情，你到后世感到这个果报的话呢，都是就是因为业果的关系了，就是大部分都是他害啊。这个部分，生具法罪者为如能为具害啊，就是包括了有自害有他害啊。那如下自说后面呢九卷九页啊，第276页啊，我们就会读到那边。那各位晓得在九卷那个地方是什么呢？就是杂览。杂览的话呢，因为我们有从卷八开始，它就从烦恼杂览，然后造作的业杂染到身杂染，那么那个地方很可能我在想说应该就是跟这个业有关了，业杂染或者身杂染那一块啊。那这个是讲的喜乐的相应啊。再来呢第三科哈，就叫四月所依差别啊，五三啊，四月所依。那么又非圣才所生乐，微小不变所依，圣才所生乐，广大遍满所依，啊，就说不是圣才，就是一般世间的这种才的话呢，所生的这种喜乐的话是微小，啊，比较小，而且不变所依，就是不会遍及啊， 这个所依之主要就是什么，我们现在所依是什么，这个果报体就是五蕴色受想行识。所以呢就是说不是圣才所产生的乐的话呢是比较微小的，不会遍及我们整个的身心都是那么舒畅的那种快乐，不会的。圣才所生乐的是广大遍满所依，是遍满我们的色受想行识。那韩老的解读呢啊，为升级心是名所依，就是其实就是指的我们五蕴的果报体，总说五蕴为自体故啊，这么解读啊。然后这个是讲四悦，就是身心的这种舒畅那种快乐。然后再来呢，五事是十分差别啊，时间的分位这些部分啊，又非圣才所生乐，非一切实有，以一外缘故；圣才所生乐，一切实有，以一内缘故。啊，不是圣才，就是世间这个才所生的，就是世间才所生的乐的话呢，不是一切实都有的，因为它必须靠外缘，外缘不具足啊，那么就不见得那个。因为非圣才，我现在很有钱，结果呢？我想找这个我比如说我住在一个豪华的这个旅馆里面，结果我现在想吃东西，我就找这个 waiter 来，找这个 waiter 这个在旅馆里面的话呢，我想要吃山珍海味什么，可是呢要靠外援，因为要靠别人弄好吃的给我，所以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好的餐馆要到哪里去找，可是人家打样啊，所以打样的话这个外援不具啊，不具足。所以呢它是这个外缘的关系啊。那圣才所生乐的话呢，一切实有，因为它依内缘，因为有这个阿赖耶识所摄持的这个果报体啊，因为它有这个圣才的话呢，它是一切实都有啊，是这个是内缘的关系，有差嘛啊，外的时候要依靠别人，内的话呢不需要外求了啊。韩老的解读啊，依外依内缘者，非圣才乐，知具原生外事设故，名依外缘啊。就是说，这个不是圣才的这种乐的话呢，靠的这种知具啊，一般来讲就是衣服、饮食、卧具、医药，在古时候的话呢，这个四种是比较简单的。那刚刚我们晓得，给你来一个双 B， 那这个车子对吧？那个 BMW 这个是 Mercedes-Benz， 那这个也是知具嘛，所以都是外缘啊，是外事设了啊。这叫依外缘，圣才不二。圣才的话呢，性等原生，内心摄故，名依内缘。因为他从怎么第一个性，性则能入啊，性为一切功德母啊。因为有性，所以他这个信心升起的话呢，很多事情呢，他也变成无惧，因为他不会有所畏惧的啊，不会有所怖畏。因为怎么讲呢？他这个有性等原生，有这个性在内心里面啊，从内心所摄的。所以这是依内缘，时间的话它是一切时都会有啊，不需要靠的外界的因缘。然后界地差别第五颗啊，那么又非圣才所生乐，非一切地有，为欲界故；圣才所生乐，一切地有，跨三行，通三界系及不系故啊。那么就说这个不是圣才所生的乐的话呢，它不是一切地的，一切地我们晓得主要就是讲的有三界的九地啊，等一下我们会补充在下面韩老的部分。只有欲界啊，就是说这个不是圣才的部分的话呢，它只有在欲界里面的部分，不是能够跨到这个其他的界地的哈。那圣才所生乐的话呢，是一切地有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一切地是包括了什么呢？韩老师说，非一切地有，一切地有者啊，三界九地名一切地。那么怎么叫做九地呢？为五趣杂居地。这个五趣杂居地主要就是讲欲界，欲界里面的话呢，因为它包括了欲界天啊，欲界的人，然后呢欲界的这个旁生啊，欲界的恶鬼啊，欲界的这个地狱啊，所以呢这个五趣都杂居都在这个欲界里面啊。然后再来的话呢，就色界有四个，离生喜乐地、定生喜乐地、离喜妙乐地、舍念清净地，这个色界。无色界的话是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所以呢无色界的四空定四空地啊，这个跟这个五趣杂居地还有这个色界的这个离生喜乐、定生喜乐、离喜妙乐跟舍念清净，这样子就九个地了。然后呢他后面又把它稍微分一下，三界初一第一个五趣杂居就是欲界系， 啊，后面的色界的部分它就是这四个地，然后在后面无色界的四个地，啊，总共就是九个地。然后呢，通三界系及不系啊，圣财的话所产生的乐的话呢，它是通三界系跟不系，因为三界里面系跟不系的差异在哪呢？啊，系的话还是有所系缚，就是没有办法跳出三界的这种流转，因为我们只要这些烦恼没有把它断掉，没有卸脱这个我啊，因为一直执着有这个我的话呢，就是没办法卸脱的啊，那还是在三界里面流转的，这个就通三界系。那不系的话呢，就是它能够了脱生死的啊，它能够证得无我法我，像这些它都可以呢，就是说最后沙迦也灭，就是我见伪见这种身见这些都灭了，它能够就是说脱离了这些三界的系缚，就叫做不系。所以韩老的补充呢，通三界系及不系故者，若堕色界名三界系，啊，堕在什么样色界，就是这个色就是三界所色的这个界里面，这个叫三界系。非堕色界啊，名为不系，就是他已经无漏证得无漏，那么已经是这个烦恼这些都断掉的话，那他就是就说叫做这个非堕啊。前面已经说，我们前面卷四的时候109页就有提到。那这个就讲到这个界地的差别，这个讲到这个五颗啊，第六颗的话是引发的差别，引发什么东西差别呢？啊，又非圣财所生乐，不能引发后世圣非圣财。圣财所生乐，能引发后世圣非圣财啊。所以呢，这个部分就是说它的这种 lasting， 就是说可以能够延续的时间有多长。譬如说现在在这一世里面，世间财他赚得了，就是说几百亿啊，或者上千亿啊，或者甚至于兆，那么他的这个圣财所生的乐，他也只能够在这一世里面可以享乐。当然他也要有这个福报，有的人他是买了这个乐透就中了以后呢，结果他心脏病发了啊，那这种就是福报不够啊。所以呢，就是说圣财所生乐的话呢，他最多只能在这一世里面用，它不能够引发后世的圣非圣财，所以它这个乐没办法到后世的啊，不管是圣财跟非圣财，它都不能引发啊。那圣财呢，它所生的乐，它可以引发后世的圣财跟非圣财。譬如说这一世里面，它因为有信戒闻舍会惭愧这些部分的话呢，它到后世的话啊，相对的它还能够引发非圣财。因为他如果说有这个信戒闻舍会的这种惭愧这些部分的话，到后世的话呢，非圣财他也可以引发，圣财也可以引发啊，所以这个有差别。你要补充吗？哎，王居士要补充。
于伽师利论从前面的五世生相应地到异地，那么讲了一些死生，然后三界的这些苦乐，那么主要是让我们产生对这种生死，对在这个三界里面的生死产生了厌离心呢、啊。希望我们可以，有一天可以离开这个三界，那么能够离苦得乐。那么这个后面这个圣财所生乐，是希望我们对佛法升起的欢喜心，让我们学习佛法以后，那么有这么多的利益，那么是我们以前所不知道的，那么我们从这边来学习，那么去比较，那么去思维，原来我们学习佛法有这么多的利益，这么多的功德，这么多殊胜的这些好处，那我们对这个学习佛法就是要更升起这样的欢喜心。所以心跟厌有两个门嘛，这两个法门，一个是厌离生死，一个是心要佛法，心要智慧，那么这样的话就有离苦得乐的一天了。所以这边主要是在讲这个部分，所以我们经常去思维。那么这张表，这个花居士做的这张表也非常的好，那我们多多看一看，那么去比较，去思维， 那对佛法会升起更多更多的欢喜心，啊，就这样。
谢谢。那我们再进入到第七科啊，五七，净无净别，啊，就说他是不是有受用净或者没有受用净的这种，差别啊。那又非圣才所生乐啊，若受用时有净有边，啊，因为这个人家财万贯，可是呢他很会挥霍啊，所以呢他可能很快呢就搞不好就是一贫如洗，有可能了啊。所以或者说另外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一个天灾，一个地震啊，一个风，一个水，一个火，可能就没了啊。那所以呢这个非圣才所生的乐的话，那受用有尽有边，有它的边际，有它的整个的就是到一个极端的一个境界啊。圣才所生乐的话呢，若受用时转更充盛，增长广大。所以呢受用圣才所生的乐的话，他受用的时候呢，他不但可以再怎么样呢，受用的更为充实，同时还可以再增长广大。那这个里面哈，其实我就想到我们刚刚不是有讲说，在后面卷九的时候呢，它有增长业跟不增长业。那么业哈，它基本上呢只有十种业是不增长的，可是反过来就是增长的。那我们想晓得，我们现在所如果说造的这些善业，我们常常在善法里面熏习，这个业都是会增长的。所以呢他在这里受用的话呢，他有充盛，他有充分啊，能够壮盛，然后呢能够增长广大。所以这个十种不会增长的业啊，自信无忌，梦无知，不利不说，无故思啊，狂乱思念非乐欲，回所损害对自损。所以你把那个十个记得以后，反过来你就知道说，除了这十种之外呢，我造的善也会增长，我造的不善也会增长。造的不善的话呢，那我要回所损害，要对自所损。所以呢要，因为有些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无知嘛，我们造了很多业，所以说这些方面的话呢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就是有适当的机会，我们就希望能够忏，把一些啊过去的一些业，不好的业，把它忏，能够至少呢让它焦芽败种，能够碰到一些缘的时候不会轻易的感果。当然我们常常缘在善法上面的话，我们就不要让它有这种增上缘，不要让它升起了啊。所以在这边来讲的话呢，圣才所生的乐它是无，就是说等于说是无尽了啊，就是可以充盛的这个增长广大。那这个非圣才的话呢是不可保信，不可保任啊，就说不能够怎么样呢保持啊担任的长久的，所以这块是很大的差异啊。那第八个呢是夺无夺差别啊，夺无夺差别的话呢，就是又非圣才所生乐，为他劫夺，若王若贼啊，怨及水火。那刚刚我讲到前面一个也跟他这个类似了哈。然后呢圣才所生乐无能侵夺，所以说不是圣才啊，世间才，你有钱了，那个索马利亚这个海盗，他就是有没钱他就劫你的游人，那结果有些什么什么渔船搞不好什么船也被他劫去了，所以说这个就是没办法。所以世间的这一块啊是不可保的啊，那不管是王和贼，索马利亚的这个贼就是这个海盗了啊，还有水跟火啊，这个像这个日本的这个苏纳米，它这个海啸一来啊，这个核电厂都要关掉了嘛啊，所以这些都是不可保，火啊火灾也是一样。所以这些部分呢圣才所生乐无能侵夺，因为它都是内涵的啊，是内源的，所以这个是它是这个夺无夺，夺不去的啊。那第九个呢是转受余生差别，又非圣才所生乐，不可从今世持往后世，圣才所生乐可从今世持往后世。所以他可以 carry， 也就是说我们讲我们来这个来到这个世间，然后呢就是说我们走了的话呢，我们什么也带不走，可是圣才可以带走，世间才是带不走的啊。所以这个差异啊。那第十颗呢就是无喜足等差别啊，又非圣才所生乐，受用之时不可充足啊。 那么也就是说非圣才所生的这个乐的话呢，受用的时候他可能不一定满足了啊，不一定能够觉得他能够都能够受用的很满意。那圣才所生乐的话呢，受用之时究竟充满，所以这里面有这些差别。那这个第十一颗以后面，因为它是里面包括五大相，那我就暂时呢就打住啊。我想这一部分的话，后面我们就可以下一次再来继续啊，看看同学们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黄居士还有补充的。
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刚刚的话题是在第四禅定的时候呢，他就是去定慧均衡。什么叫定慧均衡？因为定慧均衡的话，它是不是有正确的经典的出处？正确的经典的出处，因为定慧均衡的话，你想四禅的人有定，没慧的往向入的心，也就是说，向他外道他也有定，他不会到四禅定，而他定他是不是会？所以说定位就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说是圣才所生乐，七种圣，那七种圣呢就是性戒常乐无所坏。那在七圣才，那我们为什么不能说是像八正道，正见、正思、正语、正觉、正念、正定、正精进啊？这些八正道，它是不是也可以说是一个圣才呢？那假设说是八正道也可以说是圣才的话，那这边为什么又要后面提说七圣才是圣界才不能存在，而不直接讲这八正道就是我们就讲八圣才就好了，他为什么要这里要讲圣才？那八正道有八正道，正见、正思、正语、正念，这些是不是圣？是不是也是圣才呢？但是是的话，是不是就是说他这样分别是什么？大概是这样。
OK， 第一个问题哈。在色界跟无色界来讲的话呢，还有欲界，欲界是谈不上了，因为欲界的话几乎都是散乱的，没什么定嘛哈。那禅定的话，当然我们在欲界还是有，就是在这个可以修这个加行位到这个位道地定这些啊。那即使是在欲界定，或者到了色界，或者到无色界，基本上哈。只要是修禅定的话呢，大部分都是定生慧浅，那么只有在四禅的时候是定跟慧最均等的时候，是比较可以做什么样呢？因为它很殊胜，所以佛呢他在里面证无上菩提，或者修十二缘起，或者说这个证得圣位的这个断这个烦恼，然后这个得无分别智的呢，大部分都是在这个定慧均等的这个四禅里面。那你刚刚讲的那个部分的话，如果说它是外道的话，它当然没有佛法的智慧，那个东西是不含在里头。那你刚刚问的这一块，就是定慧均等这个呢，在经论里面是有的，我可以下次找一点这个资料给你再做一个参考。好，那么刚刚你第二个问题哈，讲到就是说七圣才跟这个八正道这一块哈，那么其实呢，八正道这一块呢，其实是属于我们讲圣言量里面告诉我们的善法的一个圣道的这种修行的一个途径了啊。那么而且八正道也必须证得果位以后，才有办法继续的修的啊，必须得到这个至少出果以上的啊。那么所以如果说这个才的话呢，也就是说他在这个学习的过程里面的话呢，他是长时间都随时跟着他的性戒闻舍会惭愧啊、哦、那么那这一块哈、啊、那么跟这个圣道就学的这个佛法的这个这一块的部分的话，他还是不太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佛法里面的话呢，他有很多的法门，比如说我们这样讲，就是说有些这些佛弟子们呢，他对于诵经持咒拜忏或怎么他很相应，那有些的话呢他对经论很相应啊，那在座的呢 你能够坐得住在这边听，那有的人来两次他不来了，因为他觉得听得没有很大的兴趣啊，可是呢他有没有信？他有。他有没有持戒？有啊。所以呢就是说，如果说从这个 这个学习的这个过程跟他相应的这一个部分来看的话呢，众生的根器不太一样啊。但是呢，他今天如果说他就念阿弥陀佛，他到了这个阿弥陀佛国的话呢，他在那边因为他的所有的这些气势，他的气势间，比如说这个花香鸟语，然后呢就是风吹各方面呢，他都是跟善法相应，所以他都能够启发这个修习的人。所以说在这边来讲，我们一般欲界来讲的话呢，因为有苦有乐，所以呢在修习的话呢，那么能够随着众生相应的这个部分，那么最起码他要具备的这个圣才，啊，具备的这个圣才，他才可以进一步呢去修这个善法。啊，这个善法的话呢，就是不管是三十七道品啊、十二分教啦，或这些部分，都是跟着众生的根器这一块，你相应的部分怎么样去学。所以这个部分呢，没有，并不冲突，但是呢，就是说区分的话呢，是略有区分。啊，我想我可能还请王居士再补充。
刚刚讲到这个八正道，那么主要是讲修行的一个方法，啊，修行的法门。那么由这个八正道，那么就可以成就个无上菩提。那么这个财圣财跟非圣财，我们注意这个字，财的意思就是资粮，可运用的资粮叫做财，就是财富啊。世间的人，他要生存，他必须要有财富，他必须要资粮，他才能够生存。那么这个人，如果他这个圣非圣财，就是说他有的什么好处呢？这个圣财，他能够引发这个后世的圣非圣财，表示说我具足了这些圣财的资粮，那么我可以今生修行的时候我可以运用，来生修行我可以运用，想欲乐的时候我也可以运用。所以这个财的意思就是它包含的，虽然只是讲一个资粮，但是这个圣财它不止这个部分啊，就是说你要成就，你必须要有这个七种圣财，你将来才能够成就无上菩提。那你没有这七种圣财，你就不能成就无上菩提。所以就是你修行的基本条件，就是你要具足这七种修行的基本条件，七基本的资粮，你才有能力去修行，就是你才有这个堪能性，你才有这个堪能性。所以这七圣财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跟八正道是有不同，一个是成就圣道的修行法门，那么一个是成就圣道的资粮，两个是有一点不同，是这样。那刚刚讲的那个，这个问到这个市场这个部分，当然那个话就以后再补充。但是这边讲是说，为什么讲到这里的时候才会提到定慧均等？这个净律啊，我们要注意哈，它这个净律，我们在前面是说这个出净律，净跟律两个是不一样的。净就是气念即净，就是心一净性，就是止。那么正审思量，那么就是观，有止有观，止而后观，观而后止。所以说不全是止，也不全是观，但是出净律的时候止多一观，出二净律的时候止也多一观，三净律也是止多一观，到了四净律的时候止跟观才会均等。那么这个外道，他在第四净律的时候，他有一个无想定在广果天，所以外道也是有止也有观，可是他的观是邪观，他不是正观，所以他到无想定去了，到广果天的无想定去了。所以说这个是止跟观两个都有，就是有净有律。那么到这个四禅的时候，净跟律才会均等， 那么下次再请花居士补充啊，这个净跟律怎么样的均等，有没有怎么样的解释啊？
好，谢谢您的话题。刚刚讲七圣禅是吧？在他那个做王居士讲解的非常清楚，很好啊。就是我再稍微就是我的一点点，像七圣七这个圣禅是一个，就是说你有这个信是一个果，就是我学习佛法，我相信佛法，这个信是一个果，就是说那么正道是修行的果，这是没错的。所以这个就是有这样的理解，只是说从这个问题来，大家来思维一下啊，来共了解一下佛法的内容。谢谢。
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那我们今天就早一点下课，谢谢。